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传道书，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把你的话留在这个世上，借着你的灵、你的教诲，不停地向我们说你自己的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求恩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听你的道，不要被其他的干扰，让我们可以单纯的能够领受神原本要说的。也求上帝把你的话，让我们明白，放在心里。结出果子，30、60、100倍。叫我们遵行，叫我们可以很自然的遵行，乐意的遵行。因为你的道没有不带着能力的。也求上帝保护在座的每一位，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愿施恩的主与我们同在，显明你自己。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进到传道书第7章15节到29节。那这一段圣经呢？我觉得是传道书里面最不容易讲清楚的，也是争议比较多的。比方说16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这个通常我们比较不能够揣摩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叫过分？过分是过多少？那什么叫做义？那什么又叫做智慧？再比方说27、28节，看那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那很多就是这样读下来，就会觉得他在找什么？中文圣经已经替你准备了一个答案，叫正直人。那原文是没有，加上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误会就从这里开始。你的意思是说，姐妹里面没有正直人吗？弟兄有很少，但姐妹会比弟兄少吗？那后来就要解释说，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时代，姐妹的地位、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的水平，还有整个就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比较不容易找到。可是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啊，那所以我要从几个方面先把这整段的圣经啊，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我们先看27节啊，27节传道者说：“看哪，整个传道书只有3次。”用这样的口语在说话，就是传道者说。第一次，我们来看是第1章第2节，在这个传道书的起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我想这个已经替整个传道书好像定了一个基调。如果我们再看传道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当这整卷书要告一段落的时候，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有没有发现头跟尾传道者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而这个信息也是一样的。那么中间这个第七章，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七节，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所以有人说我们很难忽略第七章的这一句话，它的分量低于头尾的那两句话，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那问题是二十七节，难不成这一句话是要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先给你们一个读经的一个，你只要读的细一点啊，很多经文慢慢会看出之间的区别。比方说二十七节，传道者说，看啊，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好，那请问你，男子找到的比例是多少？千分之一。那女子呢？其实他没说，对不对？他只说众多的女子中没有找到。那多，众多是多少？他没说一千哦，你不能硬说是一千，所以这个比例未必比男子要少，当然也未必比男子多，但是一千一个或多里面还没有找到，至少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少，这个应该没有争议。下面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什么仍要寻找。那因为不容易找，因为很少，所以呢，所以男生千分之一，女生大概差不多。我想这不是他的意思，他只是要告诉你，他已经找到了男子中的一千个，然后发现有一个，但是他还要什么？还要找。其实这是要告诉我们，他说我心仍要寻找，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是指的女生里面还没有找到，或是男生女生里面都还没有找到，都有可能，对吗？那其实要找，找不到，很少，继续找，还没有找到，那你告诉我，这是很有盼望还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跟我们中文原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它的意思是不确定，不确定，其实已经确定的东西很快又不确定，很快不确定的东西好像又会确定一下，但是正当你要觉得它很确定的时候，它又不确定。就是说我们总是想在我们周遭的世界生活里面要抓住那个确定的，但是每当你抓到它，好像又跑掉了，这个叫虚空。好，如果虚空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找找找，找到没有？没有找到，再找再找，哎呀，只有一个，但是还没有找到。其实是要告诉你，如果它没有价值，你为什么要找？如果找到，不容易找到，那么少，你还要不要找？那如果 那么不容易找，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找下去？虚空不代表没有啊，注意啊。你买过股票啊，你就知道今天涨很高兴，然后呢觉得明天应该还会继续涨，它明天就跌了，就心情很不好。那你告诉我股票可不可靠呢？叫虚空的虚空啊，这我是告诉你。但是虚空的虚空并不没有暗示明天会涨还是会跌，但是你想它涨它有可能会跌，你想它跌它有可能会涨，你想要赚你可能赔，你想要赔你可能会赚，不知道。因为第十四节，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将来会怎么样变化。当你不知道明天的时候，你只有用今天跟昨天去想明天可能是什么样子。上帝的作为每一件都是上帝做，昨天今天明天，可是上帝做事的轨迹就让我们永远都觉得他在变。那永远都在变有什么好处呢？第十八节他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一下，我用刚刚的例子啊，你涨过跌过都好，这样明白吗？我还没有认识一个做股票没有跌过的，我也没有认识一个做股票没有涨过的，因为没有涨过你不会继续下去。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因为你不确定，所以你比较有可能敬畏神，你觉得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生孩子养孩子，你希不希望他好？你希不希望他听话？好，那他听话的时候你很高兴，你就会想，上帝啊，感谢主，要每天这样就好了。那明天就不是这样，那明天不是这样的时候怎么办？上帝我好苦啊。你为什么要跟上帝说你好苦呢？因为你发现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有靠上帝。所以敬畏神是从你不确定上帝的作为会什么样子。 你这样明白的这个意思啊。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会发现这整段的经文其实在讲一个很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讲清楚了它会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啊。好，那我从头中尾啊跟你们稍微的描绘一下。从第十五节开始之前，原来第十四节它的重点是这两样放在一起叫人找不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发生许多的事情。那么这两样我们之前讲过是包含十四节亨通的日子及遭患难的日子，这是两个不同的生活的状态。也可能是第十三节神的作为，神使为曲，谁能变为直？直跟曲也是两样。到了十五节，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又是两样啊。所以上帝总是把两样放在我们面前，好像这两样的出现我们要找为什么会是两样，难道不能找到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方式，知道当我这样做了以后上帝就会那样做。 你知道第十四节暗示不容易找到，到了二十九节最后一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样，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我找到了啊，前面是让我们找不到，不知道明天，可是这整段的经文完的时候，传道者说，我找来找去，我找到一样是确定的，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他原来的意思是把人造成正直。好，那我们从正直开始啊。正直这两个字，它其实翻译的其实蛮准确啊。它的意思一个就是直啊，就是一把尺，它是直的啊。你知道有以前啊，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你们看那个工人在施工啊，他要拉线的时候，有一个锤子拉一条线啊，那个呢，那个叫做直啊。那其实这个字呢，它还有一个原来的意思叫做，你如果这样叫直，对不对？可是它也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很紧，你知道一条线很紧，它就直了，对吗？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横的，它就平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字原来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balanced， 就是平的。神造人是平的，直的，这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当然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自己是直的跟平的啊，但是圣经在这里讲神做，可是在这里神做这一章经文啊，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三次提到神做，这是最后一次，二十九节。前面一次是在七章的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啊。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做，原文使啊，使就是做的意思，神做这两样。换句话说，我们遇到亨通，我们遇到患难，两样都是出于神做的。好了，如果两样都是出于神做的，神又把人造成直的、平的，好，这是两件事啊。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第二十节。我们看第二十节，这里讲到的是人做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前面讲到神做，这里讲到人做，做什么呢？做善而不做，而不犯罪，这样的人没有。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还有一处，刚刚讲的都是做，是动词，如果它是名词的时候，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会把直的变成曲的，神也可能把曲的变成直的，人不能，但是神可以。好，那如果我们从十三节，神使做成曲的，神能够把它变为直的。第二，就是神使这两样并列。第三，神造人原为正直。这三处的经文都是神做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二十九节？他最终找到一件事情，相对是确定的，神造人是正直的。好，这个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正直的人应该是蛮少的。哎，正直的人不是大义凛然就叫正直啊，不是骂别人骂得很凶就叫正直啊。 法官不一定正直哦，从政的人不一定正直，商人不一定正直，爸妈不一定正直哦。我长大的第一个观念改变就是，原来爸妈不是正直的，同时我也不是正直的，对吗？这个就叫成熟。好了，那如果正直是直的、平的，我从平的开始讲，因为这个啊，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平的呢，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啊。第十六节啊，他会提到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原文没有行义的行，原文是不要义过头，成为过头的义人，而不是表演的那个义人啊，是公义的义人。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很义很义很义的人，这样啊，我知道我的中文意思啊，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智慧，就是几乎就是智慧到不行。他说你不要往这两方面去想，也不要把往这两方面去做。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你相不相信我们信主，我们认识主，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你相信不相信？信还是不信？信啊。那你是不是真的就越来越有智慧？相信是一回事啊，你觉得你有没有比以前更有智慧？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但是谈不上太多。这个过分就是用英文讲叫 extreme， 就是就走到那个非常几乎是完美的地步，几乎是没有可挑剔的地步。有没有人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在公义上面几乎跟神一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想做这样的人？我想过，但是我后来觉得这可能不是神造的人。注意啊，正直不等于义过头。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造平的。因为神造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世界神就让你经历患难，也让你经历亨通，对吗？当人在亨通和患难两个交替的日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你既不容易义到底，你也不容易愚昧到底，你知道吗？如果愚昧是一种骄傲的话，亨通容不容易骄傲？容易。那你要不要一直亨通下去？要不要？亨通有什么不好？如果亨通，骄傲就骄傲，反正亨通这个结果我很喜欢。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如果你遇到的是患难的日子，患难容易让人骄傲还是谦卑？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谦卑，对不对？所以患难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智慧在哪里？其实智慧跟希望自己跟神越来越像，在公义这件事越来越像，其实就是一种智慧的慢慢的成熟。那么上帝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上帝要我们像神，但是不会成为神。你注意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经文里面啊，神造两样， 但是神让我们成为正直，神的正直不是永远就是啊，我会越来越有智慧，但是越来越有智慧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可以处卑贱，你也可以处富贵，你可以处亨通，你也可以处患难，这样明白吗？那上帝怎么做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啊，他说其实这个经文有两个解释，十六节，这个解释第一个叫做自以为义，就过了头了，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他确确实实也很认真的追求上帝给他的智慧，可是呢，这好像不是最好的解释。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对吗？法利赛人既是有智慧，他觉得，也是义人，他觉得。这是第一个解释的方式。第二个解释的方式叫做 overconfidence。 Overconfidence 是指的说，我一定可以越来越有智慧，我一定可以越来越在公义的品格上越来越接近上帝。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他说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换句话说，人永远都在追求公义的同时不停的在犯罪，是不是啊？你不想犯罪不等于你不会犯罪，你想要更公义不等于你就会离开罪恶，完全离开，对吗？我们实际在世界上的样子，我的智慧成长不等于我的罪恶会减少，这样有听懂吗？你知道有一种智慧成长会让你看见自己的错误越清楚越多，会不会？会啊。好，所以二十节他说其实真实的义人是会犯错的，而且不会停止犯错，只是他知道自己犯错了。嗯，那你告诉我，知道自己更像神一点，同时你又知道自己犯错了，好像在犯错的事上没有讨上帝的喜悦，这个是更有智慧还是更没有智慧？所以如果这是比较有智慧的一个表现，那如果我们把我们追求的目标放在我不要犯罪，我不可能犯罪，我要把罪离他越来越远，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越来越讨厌罪，你只要犯一点罪，你这个人就会崩溃。那你说长老，你的意思就让我们每天就好像饭是公义菜是罪呢？你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每天就配好了， 是这样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圣经也没有这个意思。好，我只是要告诉你，上帝十九节，智慧使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你有能力，你比更多的人有能力，你有治理的能力，你有服侍神的能力，你还是不等于你不会犯错。所以神造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自己慢慢想啊，为什么会有传道书？传道书其实是要我们从我们是什么样子开始。如果神造我们的是一条平的，叫 balanced， Balance 的意思是说，我要追求公义，我要追求智慧，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被造的人，所以我永远不可能像我所想象期待的那么公义，那么有智慧。我想要躲掉犯罪，比方说第二十六节，他说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他是什么？他就是网罗，就是锁链，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意思是说，凡蒙神喜悦的人，有第二个翻译，就是凡讨神喜悦的人。讨神喜悦的人，原文没有必能，必能讲得很肯定，这是中文。他原来的意思是说，讨神喜悦的人躲掉他，躲谁？躲掉那个要缠累你的网罗和锁链，就是愚昧。愚昧想要锁链你，想要网罗你。那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很容易被网罗，所以他会想办法躲避他。那你告诉我，躲避他是不是就真的会永远见不到他？不见得，不见得。当这个时候呢，什么叫做 balanced？ balanced 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觉得我真的可以完全躲避掉，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完全的像上帝要求的那么大的智慧和公义，我就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 balanced， 这样明白吗？这个是一个平的，就你不会往两个极端走，一个极端就是你往完全像神有的那种智慧和公义。所以上帝到了新约，为什么要称我们为义？为什么要信因信称义？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人不能靠自己来，因为人靠自己来的就变成 overconfidence， 就是你已经什么过分成为一个义，就你想要成为一个其实你不是神造的原来的样子。诶，有人就说 这怎么会这样呢？神造人应该就是 perfect 啊，这看你对 perfect 怎么定义啊。我只提醒你一点，神不管造人造成多完美，人永远不是神，同意吗？所以当人永远不是神的时候，人放在神面前一量，你觉得人有没有机会完全？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需要恩典。但是在旧约讲到恩典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十八节，敬畏神，必从这两样出来，就是这个平的东西，一边是公义，一边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全躲避罪恶。你在这两样东西里面反复出现的时候，你会更敬畏神。所以传道书是用更敬畏神来衡量我们真正的智慧，这样会清楚一点吗？所以呢，当你看到很多人会犯罪，在教会信主很多年会犯罪，你不要太惊讶。为什么不要太惊讶？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那你说，那教会信主有什么不同？太大的不同，我能够自处，我活在正直里面，我不会偏，这样明白吗？我这条线跟上帝拉给我的这条线是越来越靠上帝拉给我的线，不是永远不会犯错，也不是永远都像上帝。上帝拉给我的线，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什么不停的摆动，但是不停的敬畏上帝。敬畏，我上次有讲过，在圣经 他是用一个字来描写，就是距离。敬畏神就代表我跟神是有距离的，距离让我们看见他，也从他看见谁？看见我。距离让我们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言语、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看我们周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神造人原是正直。如果我们以后把正直当成一个合宜行义、合宜的智慧，你就可以慢慢的抓到他那个精髓啊！所以我现在慢慢就知道，很多人问我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学乖了，我永远不回答好或不好，我就会说，哎，这样好像比较合适。谁知道我在讲合适的时候是什么叫合适呢？但是你会发现传道书的语言就是 better worse， 好，这个比那个好，这个没有那个好，这两样都会有所以慢慢的你从传道书的这个分享里面你看见，哦，原来要这样子看人。好，回到29节，他说神造人是正直，如果这个正直让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过于自逞智慧，那么下面29节的下一半下句话，但他们就是指人寻出许多的巧计。巧计呢，你看英文的圣经都翻成 scheme 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有，它原来是一个商业用的名词啊，叫做会计 accounting， 就是 accounting， 它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入账啊，就是说啊，这个餐费要放在哪一个科目里面。奉献收入要放在哪一个科目里面，所有的钱，所有的这个凭证都有一个它最适合它的归类，归到那里啊，两个放在一起，这个账就平了，这个叫 accounting， 叫做会计。这个巧计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会计。你说这个不是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啊？这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还出现过两次啊。我们来看25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理由。这里的理由就是后面的巧计 accounting。那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你知道人，刚刚我讲的这个balance 的一个正直，人是不甘心的，人要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智慧，让自己更靠近神，让自己知道更清楚，让自己照自己更清楚的去做，做到更好，这个都叫做寻出许多的 accounting。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23节，传道者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你注意啊，他要寻求智慧，他用智慧在周遭所有的事情里面，他来试验每一件事情，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用智慧，想要再加上累积出更多的智慧。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从现在看是有道理的。下面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哎，这个是一个蛮跟我们平常想象的不一样啊！你们猜猜看，读的书越多，是不是越有智慧？第一个前提，看你读什么书；第二个，你要都读懂，对吗？那你告诉我，越多是不是越好？这个要问你自己， 你的多是怎么个多法啊？因人而异，而且越多呢，正常情况你读的越多应该忘的越多，对吧？因为人啊，思考跟储蓄这个知识的容量啊，因人而异，但是应该是固定的吧？有没有人这一辈子已经一直在增加的？有没有？不会，它是固定的。当固定了以后，你多进来一个，就一定要挤出去另外一个。你说，哎，不见得哦。人的脑构造非常的精细，你讲的对，人的脑构造的非常精细，但是你能够让这个精细的脑发挥到100%的能力，其实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好了，我的目的只是要告诉你，圣经在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用自己的智慧想要在周遭发现的每一件事情上再深入的去考察，去寻求，然后把每一样事情放在它应该有的类别里面，然后分析它，重新的看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就更有智慧？他说不会。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这里讲到，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是什么事情呢？前面20节讲到啊，就是只会行对的事情，不会做错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下面一句话，21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凭什么这样讲？他说，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一定有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有没有？就是跟你一起工作生活的人，他会在背后说你很难听的话。这里讲咒诅啊，原文就是咒诅。你告诉我，听到这种话你会不会很生气？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我们常常就说，你直接来跟我讲啊，干嘛躲在后面？重点不在这里。这个传道者说，当你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你不要放在心上。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如果都不放心上，你的心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吗？22节，不要放在心上这一切的话，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什么咒诅别人。在哪里咒诅别人？心里。所以人啊，为什么他敢说20节行善不犯罪的艺人没有？就拿你自己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在心里骂过别人？有没有？有吧。但是你很在意别人骂你，对吧？这样就证据确凿了，这样证据确凿了。换句话说，确定你不是一个义人，你也没有资格行义过分，你也没有资格讲别人不好，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哇，你说这样一弄，我们大家都死在一起啊！所以刚刚23节，用智慧试验这一切，这一切的事，希伯来文是 all things。也可以说 all words， thing 跟 word 就是字，那个话跟事情，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一切的事，也可以说这一切的话。21节，人所说的一切的话，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人活得很认真，他想从别人对他的坏话里面，批评他的话里面，想要改变自己，想要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谢谢指教嘛，对不对？人家愿意指教你，然后你就从错误中学习。他说，我要用智慧试验这一切别人说我不好听的话，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他说，你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会离你什么更远。因为啊，我再给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你每一次想要听别人指教你，让你可以变得更好的时候，人家指教只要多一点，你心里面就会变成，就开始屡次什么咒诅别人，一定是这样嘛，对吗？这是人 这是人啊，这是神造的人啊。有时候神造人正直，正直其实也蛮有趣的，就你打我一下，我一定要回你一下嘛，对吧？不然心里就不爽快嘛，对不对？可见得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想要用一个方法增加自己比以前更多的智慧。可是23、24节他说反而让自己离上帝要我们有的智慧更远。这就是29节的下半句，寻求寻出许多的巧计 accounting。 那你说说了个半天，又不能够行义过分，又不能够自成智慧，过于自成智慧，那这个也没有真正的义人，那也这样子那样子，都好像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啊。那要怎么办啊？所以是回到16、17啊，17节，不要行恶过分，有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行恶过分？你知道行恶会过分，因为他行恶的经验让他从恶中得到对自己的好处，这样才有黑道嘛。不然黑道要干嘛？奉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恶可以让自己得益处。他这里讲到有恶人行恶，道享15节，道享长寿。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不敬畏神，做不好的事情对我有益处也没什么不好，这个时候啊你就不平了，你就不平。圣经在这里讲，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你虽然不知道你行义明天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你不知道，可是这个不等于你就取得了上帝的许可，你可以更加放胆的去做恶的事情。因为我做善没有好的，我做恶也没有坏的，反而有的时候有好的，那我干嘛一定要行善，对吗？这个时候啊，值得就变成去的。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你相信上帝的话胜过你自己的智慧。17节，也不要为人愚昧。所以愚昧跟智慧是对立的，行义跟行恶是对立的，智慧跟行义是一组的，行恶跟愚昧是一组的。换句话说，那你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行恶照传道书的做法，有可能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你会让你自己在世上生存的时间会缩短。可是前面明明提到，有恶人行恶，道享长寿。但是行恶过分也非常有可能不到期而死。同样的是看自己在世上生活是否平安长寿，行恶都有可能得到这个结果。那么行善呢？又回到刚刚的老问题，我们不是因为结果来决定我今天要怎么做，我是照着上帝造我的样子，我是照着上帝引导我的方式去做我在做的事情。我在做的事情里面没有完美，义也不完美，恶永远躲不掉，但是我尽我所能的要躲掉那个太过分的恶，这个叫行恶过分啊。所以 千万记得啊，我们是很难避免，但是我们求主怜悯。他说，讨神喜悦的人，二十六节，必就是要躲避那个网罗锁链我们的愚昧和罪恶。这个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到了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这个是什么？不要行义过分。那个是什么？不要行恶过分。所以那剩下的是什么人？剩下的就是不加上自己巧计的那个神所造的人。所以其实神是带我们回到神原来造我们的样子。这里的巧计在二十八节也出现过一次。二十八节，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这个理原文也是 accounting。 换句话说，我们加上巧计，我们用人的方式分析归类，想要找出一个我怎么做就可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是我要的。这个方式不是敬畏神的方式。这是一个很稀奇的结论啊！如果靠着大量的分析，人的智慧，电脑的帮助，资料的收集，模式的建立，我们真的可以预测越来越多人的行为，个人的，集体的，社会的。我先不讲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人会不会越来越像神造的正直？会不会？不会。会越来越多的 accounting 算计。我要告诉你啊，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把算计拿掉。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你呢，想尽一切办法，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不用这些东西。啊，我们中文不是有一句话叫大智若愚啊，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啊，不是说你有十把剑啊，他有一个爱心你就会赢，不是这个意思。仁者无敌的意思是你会把十把剑都丢掉，因为你觉得这样的人用剑对他实在是不应该。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你慢慢你会看到神造的人原来是比较倾向于这样。好，我再跟你们分享第二十七、二十八节，所谓男子、女子啊，这个寻找没有找到。换句话说，他说：“看哪，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你把正直人划掉啊，找到一个什么？我在想前面，如果是十八节。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指标的话，如果上帝要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是在二十九节，如果正直的人跟敬畏神的人不行义过分，不行恶过分，不以那个没有瑕疵的义，没有瑕疵的智慧做我们目标的人，这样的一个图画是上帝要找的人。这个时候二十七、二十八就比较有意思，我要找到一个啊，一个。有人说这个人是谁？传道者说：“我找到一个。”那个人是谁？他们说就是传道者自己，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有没有？你看保罗，他不是说，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上了三层天，那个人是谁？非常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啊， 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可是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它真正的难在找不到，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习惯用许多的巧计来建造自己的智慧和公义，改善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是不是？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那女子中有没有？有人说有一个，这个人就在箴言第31章，才德的女子，记得吗？那里有一个，但是还没找到。还没找到不等于找不到。那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现在亨通加上所谓患难的日子当成是一个让我们更沮丧、更没有把握、更找不到方向的一个环境。它刚好相反，这样的生活是神做的，神刻意做成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回正直的样子。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容易敬畏神更多，我们慢慢的看见自己的技巧越来越多，但是于事无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不是想要什么参透万事的人。第24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彻透？彻透就是找到。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借着传道者的信息找回我们原来被造的样子，找回一个有智慧的人合适的样子，找回一个义人合适的样子。那曾经有人说呢，第十五节他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那么这个义人到底是不是义人？是。那这个义人跟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这两个有没有冲突？我要告诉各位啊，义是一条没有神就只剩下自我的一条路。我再讲一次，追求义若不敬畏神，看见自己其实不可能像神那么有公义，自己永远都有犯错的事实和可能，我们不够资格称为在上帝面前的义人。所以其实义人啊，他有一个有神看的义人跟没有神看的义人。没有神看的义人最后看谁？看自己。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阵子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特别是政治啊，就是闹哄哄的啊，大家都在讲公义对吗？都在讲民主对吗？我在很多年以前啊，我有花一些时间啊在读一个中央研究院有一位院士啊，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海耶克，如果你们早期的你们就知道啊，他已经不在世，他是他的学生，他曾经写过很多有关政治、社会、民主啊，还有自由，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专论啊，我那个时候花不少时间把他这个事情仔细的弄清楚啊。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所以任何的民主有可能带给老百姓更多、更真实、更充分的自由，这个民主才叫做民主。集权也可以得到自由，民主有可能得不到自由。我举个例子啊，这是他举的例子啊，不是我举的例子。这个我现在讲的是30年前，是30多年前的事情。这个学者他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过世了。他举的例子就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当时候的香港，那个时候还在英国的统治跟新加坡。他说香港是没有民主的，那个时候谁说了算？港督说了算，香港的警察抓谁就是谁。可是他说那个时候的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胜过美国。那个时候的香港钱进出是免税的，而且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货进出是免税的，完全没有限制的，除非你是鸦片，你是军火。可是那个时候的新加坡是民主的，可是你不能乱讲话，你也不能做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大概差不多20年前，我到新加坡去讲道。新加坡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新加坡的这个牧师接待我。这个牧师 是很有学问啊。这个牧师是他本身是香港背景，但是他娶的妻子是台湾人，后来他们一起到美国然后念完书就在美国服侍，后来又来到了亚洲。他在新加坡服侍一段时间，好几年。他接待我，跟我一起吃饭，他就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他有个朋友从国外来到了新加坡，这是他讲的，我也不知道真假，但我听他讲好像蛮真的。他说那个从西方来的朋友来到了当时的新加坡，从机场就叫了一个 taxi。那因为你知道西方人嘛，所以在 taxi 上就跟那个开车的那个就开始讲闲谈。那谈着谈着呢，就约谈双方好像很投机。投机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开车的人呢，就心情也好像很好，就说：“哎呀，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就跟你讲一些事情啊。那些事情当然就是当时候新加坡政府不容许的事情，就讲到新加坡政府本身，他们这个至少这个驾驶觉得没道理的事情。”第二天这个驾驶就被请进去。我再讲啊，30多年前啊，他要比较的只是集权或者没有民主可能会有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想要用一个方式达到一个我们要的目的，结果这个方式让我们离那个目的更远，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所以不要管这里是民主不民主，多民主多不民主，你最后要看 结果是什么，他要什么。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寻出许多的巧计，但是我们的用尽智慧，想要觉得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明天找一条出路。但是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十九节，智慧时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智慧是超过正常的能力。可是这前提是敬畏神，敬畏神。那很多人就问了，那敬畏神又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陆陆续续的有把这个敬畏神的概念表达出来。我觉得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环境，他做了，他也把一个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敬畏神的人也造了。所以如果你遇到的周遭很多的恶人、愚昧人，你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让你更敬畏神。你们有没有想象过，耶稣是世界上灵里面最自由的人，同意吗？可是他生长的环境、服侍的环境、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没有一样是自由的，他是外面不自由，里面也不自由，可是好像没有影响到他可以成为一个所谓上帝的儿子独一的样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如果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话，二十五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理由，理由就是 accounting， 要寻求智慧和那个巧计，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换句话说，我们要追根究底，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就在追根究底的同时，我们是 overconfidence。 所以第一个，我自己承认啊，我因为信了上帝，我因为相信圣经，我不大相信自己，这是确定的。我不大相信这个世界，我也不大相信民主，我也不相信集权，我相信的事情越来越少。我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有就有，没有没有就没有，有跟没有，不管你怎么来，最后它都不妨碍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一条路。这一条路不是靠长寿，也不是靠财富，也不是靠能力，也不是靠智慧，看起来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跟敬畏神的人。那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的去在神的恩典中找，把这样的人找出来，找不到继续找。所以其实教会啊，信主的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神找人、人找人的一个事业，你觉得是不是？其实你说教会将来什么样的人，神会把什么样的人加给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上帝怜悯这个教会，我们要看得见什么样的人是上帝要的人，对吧？然后我们乐意把这样的教会交托给这样的人，让他带领我们成为更多敬畏神、更多讨神喜悦的人。 一直要找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板心将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啊，可以依靠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预备寻找之中。我们三月份已经寻到了这个余光跟知心嘛，我们上学了对吧？新生训练了，感谢上帝。我们也所以不要太担心，我们当中最近有很多家人或自己啊有病痛啊，这真的是一个病痛，特别是自己的亲人病痛，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说啊，但是它总是一件事。但我就是慢慢在想这件事怎么做会更好。我现在已经基本上觉得不会有更好了，因为怎么想都不是最好，因为总会走到一个最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你怎么做都不好，都不够好，是不是这样？亨通患难啊，我母亲住院，我去看她，有的时候亨通，有的时候患难，有的时候看到我就笑，有的时候看到我说你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我也不知道儿子要怎么做，我能去看他，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看他，为他祷告。但是你们猜长老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天知道，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去比赛这个，但是我焉知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今天啊，他已经住满七个礼拜了，在医院里面，这是过去的四年的第六次住院。如果我们看中的不是上帝，这件事情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很沉重的压力。所以小琪也去看啊，每次看回来大家的结果都不完全一样。那如果说有机会出院了，出院回来，我们又在想在家里要照护又是个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在医院他要听医生的，他不能不听，在家里他是老大，谁都要听他的，就是这个局面啊。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智慧？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我只求上帝保守他在世的日子平安，多一点平安，身体平安，心理平安。最近我是求上帝柔软他的心，让他坦然无惧，因为他自己放不下来，我们都没办法。但我就问我自己，我说上帝，将来轮到我的时候，我求你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变成那个样子，一定要先把所有的事想好讲好写好，而且要盖章，千万不要弄出一大堆这个不该有的事情。可是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感谢主啊，求主在这个当中慢慢的看见我们其实需要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更简单，说不定更有智慧，更有力量。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需要主来做，我们需要主来看，需要主来引导。上帝啊，把我们想要有许多巧计以至于遮盖了、阻挡了、网罗了你所造我们那个正直平衡的样子。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大于上帝你的创造。主啊，让我们想要做的不要超过讨主喜悦的心。求主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人，我们是敬畏神，与主有距离又被接纳的人。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